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31日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要播出的新闻。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成员星期六抵达日内瓦，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支持的高级谈判委员会是否直接参加联合国支持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内战问题的谈判。尽管这个反对派代表团缺席，联合国官员星期五还是在日内瓦开启了这次谈判，也是自从联合国在2014年斡旋的磋商谈判失败以来，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首次努力。谈判伊始，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首先和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率领的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德米斯图拉会晤之后，他希望星期天会晤叙利亚反对派代表。高级谈判委员会早些时候表示，将完全彻底的抵制谈判，理由是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没有终止对平民地区的空袭，也没有缓解阻止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封锁围困。但是这个叙利亚反对派联盟星期五表示，收到了未经公开说明的保证，促使该组织最终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日内首次造访一座美国清真寺。白宫星期六表示，奥巴马总统访问巴尔的摩伊斯兰协会，将赞扬美国穆斯林对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并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对于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白宫表示，奥巴马计划会晤一些社区成员，然后将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将重申忠实于我们核心价值的重要性，那就是欢迎我们的美国同胞公开反对偏见，拒绝漠不关心，并且维护我们国家宗教自由的传统。去年底在巴黎和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了与激进穆斯林有关的致命袭击案之后，奥巴马号召美国穆斯林帮助对抗极端主义。奥巴马总统还呼吁美国人拒绝接受政治人物的反穆斯林言论。这些政治人物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望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美国爱奥华州将于星期一正式选举由谁来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星期六晚间公布的一项颇有民意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分别略微领先于各自党派的其他候选人。这次民调显示，川普得到的支持率是 28%， 德克萨斯州联邦议员克鲁兹的支持率是 23%。 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是 45%，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紧随其后，支持率是 42%。 爱奥华州的推举结果不见得能够代表全美各地民众的看法，但是由于它是第一个正式推举出候选人的州，其投票结果历来受到普遍的重视。中国著名的基督教牧师顾约瑟被当局拘留，他的妻子也受到拘留。据信，这是中国当局本星期开始的新一波镇压基督教会以及所谓境外势力的行动之一。浙江省杭州市宗教局星期五证实了这一消息，称杭州崇一教堂任牧师的顾约瑟目前在接受刑事调查。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四公布了顾约瑟牧师失联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习核新说法出台为何在此时？盘点港台禁书市场吸引力何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好，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核心为何突然成为中国政界的一个热词。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市的大员高呼习核心，纷纷表态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人民日报发文强调要铸就坚强领导核心，而习近平的核心幕僚栗战书更在1月27日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强化核心意识，绝对忠诚。这是继邓小平、江泽民被尊为核心之后，多年来中共再度出现核心这个说法。官员官媒高喊习核心，是政治上的逢迎拍马，还是反映党内高层的共识？胡锦涛时代不提的说法现在重提，是反映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还是折射中共领导模式的长久的变化？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纽约的陈破空先生，首先请您来评论。我们知道2016年以来哈，有关这个习核心的说法确实是不断的涌现，从这个地方官员到人民日报，到前两天栗战书在中央直属机关的会议上的讲话，种种有关这个习核心的表态呢，我想听你来分析一下，就是共同之处是什么？是官员的这个人的这个表态呢，还是说代表党内高层的一种共识？您的看法？
表态政治啊，是中共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一种。那么就像当年邓小平搞六四戒严和六四镇压，需要地方诸侯表态；后来习近平处置薄熙来和周永康，也需要地方大员表态。那么这次提出习核心的说法，也需要地方诸侯表态。那么这显然不是地方诸侯啊个人的一个表态，因为他们所用的词句啊完全一样，都是说自觉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核心，造句完全是一致的。另外呢，说是这个共识，高层共识也为时太早，因为有人表态了，有人没有表态，有人还在观望。比如说这次他们表态是在两会，地方两会上表态，人大政协。那么海南省委书记呢，罗宝明就没有表这个态。而罗宝明前两年陪江泽民游东山，暗示东山再起，说背后还是习核心和江核心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嗯，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这显然是习近平的个人风格和他的需求，他个人的一些需求所致，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他这个受益的，那这个不确定。但是这几年来习近平迅速的集权，已经完成了集权，在集权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随着权力的增大和集权，随之就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习近平由他自己的这个野心决定了，他自己不仅仅要掌握权力，而且要成政治权威。有权力不一定有政治权威，同时他还想成为思想导师，这两个并不是跟着集权就马上就发生了。另外一个，在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状态之下，这么集权，那集权的人本身是对权力不放心的，总觉着会受到挑战，因为他没有完成第一条，他没成为政治权威，没有成为思想导师，他仍然是一个政府首脑，一个权力拥有者，所以所有的政策出现了问题都会找他算账，所以这时候他并不放心，尤其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估计这种挑战对他的信心的动摇是出现了，这时候他急需要把一个核心的这个位置要定下来，这种说法要定下来。
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以习近平为核心呢，我觉得呢，这是中共最高层的发出的政治号令。那么与其说呢是各个地方大员纷纷表态，与其说他们是他们这个奉迎拍马，不如说他们不得不表态选边站。 那么呢，联系这个情况呢，这有几个，一个就是前不久刚刚开的政局生活会议，提出以党中央为核心，实际上呢是以习为核心，向党中央看齐，实际上是向这个习看齐。那么再一点值得注意呢，是刘云山在春节前夕呢接见科技工作者说话呢，他提出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把习近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第三个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栗战书，哎，提出来就增加核心意识，要这个绝对忠诚。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凸显呢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态的这么一种紧张气氛，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向习近平效忠。那么凡是经过文革的人呢，全都知道，越是这么做的话呢，越引起人们的反感。哎，人们虽然口头上说，但是呢，口服未必心服。这凸显呢，习近平呢，在中央内部的话呢，你像毛泽东时代，他不需要说核心，为什么呢？他权威他已经是一言九鼎在那儿，习他要强迫说，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个强制表态这种手法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在目前他陷入困境。这么一种情况下，
好的。
另外的话呢，给这些高层的领导人戴紧箍咒，那么话呢，震慑他的党内反对力量。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几位嘉宾也提到，习近平上任三年以来，实际上通过担任各种领导小组的最高领导人啊，已经确立了这个核心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这个习核心的这个提法？我就想问，这个时机到底是出于他个人的这个好恶呢，还是说他统治现在到了这个时刻，有这个内在的需要要提出核心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中共统治的内在需要，比这个权力斗争本身含义要深远一些。要看得更深，才能看出这个问题的要害来。那就是说，中共经走到今天还要想延续统治的话，他已经必须改弦更张。习近平所采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迎合了中共这个在经济困境条件下要延长统治的这个需要。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建立个人的威权和个人专断，用政治高压来迫使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们放弃一部分在这个改革过程或者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得到的各种腐败好处，然后用低的成本来维持共产党这个统治。这个问题呢，如果要稍微讲一下的话，就是它的背景其实一直可以回溯到所有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所有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呢，这个很快就会变成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走上个人的崇拜和个人专断。在这种时候，整个的国家在依靠政治清洗和个人崇拜能够维持高度的政治动员力，然后呢，经济上给官员和老百姓都是最低的工资、最低的福利，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积累资金完成快速工业化。但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因为一旦他们去世，很快新的领导人就必须重建自己的权威，就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权威而对前任、对毛斯要进行批判。赫鲁晓夫、邓小平都走的这条路。与此同时，他们会开始对在经济力上可以松动，让官员和老百姓都得好处，老百姓是得点实惠，官员是得到腐败的机会。那么这条路，很多人以为就可以推动改革永远不停地往下走，其实这个判断是错的。刚才谈到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这种低成本的统治模式，他靠低工资低福利就能维持，而邓小平、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进入高成本模式。就高成本统治模式的特点是，
好，那么现在呢，
你要想让这个机器运作，
陈晓农先生，我想提的是现在，为什么现在？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种高成本统治模式所消耗的经济资源已经超出中共能够承受的范围，因此到了今天，习近平面临的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状态已经没有办法支撑干部的高度腐败了，所以他必须要把干部以往的慷慨变得非常吝啬，要把给他们的很多好处收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建立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压着他们这个顺服。那么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反腐败，就是谁不肯听话，我就用反腐败实行政治清洗，迫使他们恐惧。
好的，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对于刚才陈小农先生的这个看法，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这个在集权体制下哈，经济政策越是失败，那么政治上就越是收紧。当年的毛泽东制造了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他是这么做的。另外这个北朝鲜的金氏政权也是这么做的。最重要的我是说，提到核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说法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邓小平为什么提核心呢？因为邓小平他不是为首，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名。邓小平他作为副总理、副主席，后来军委主席，他无论如何排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第一位。如果以谁是谁为首的提法，那邓小平就很尴尬，因为党指挥枪。当时的以为首的话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说邓小平又提出什么以他为核心，他一口气说了两个核心。他说他是第三代领导核心，然后他又在退休前
第二代
领导核心，他退休前又说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实际上江泽民这个核心是邓小平钦定的，如果邓小平不开这个口，江泽民自己说出来恐怕得不到拥护。后来这个到了这个胡锦涛时代，江泽民就自私了，江泽民就不愿意把这个核心这个说法让给这个胡锦涛，意思就是他还是核心，而胡锦涛只不过是听命于前台，他仍然在垂帘听政。说这个叫天无二字啊，这个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说有了一个核心，不能有另外一个核心。但是到习近平时代，现在就摊牌了，就是说江核心那个称呼究竟过时了没有？他来挑战，说胡锦涛没有被称为核心，那习近平要称自己为核心，那就说习核心出场，江核心就应该退场。
嗯，好，杨建立先生。
对，习核心的称法是迟早的事儿，因为习近平的风格，他一定要抓权，一定要这个雄心勃勃，是比他的前任要有更大的这个企图心，那肯定的，要迟早要习核心的称法。在这个时候出台呢，我觉得和十九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十九大大家都在卡位，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权力继承，要决定了哪些人上哪些人下。这时候呢，把习核心推出来是现在这个时间最合适，大家纷纷表态，希望在这次这个政治斗争能够占一席之地。那么另外一个，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它核心啊有一个特殊的意涵，这个意涵呢就是我有跨代影响力，对吧？邓小平是第三代的核心，不是个职位，对，他说我这个是这个第二代的核心，他是有跨代影响力的。那个江泽民也完成了跨代的影响力，当然胡锦涛没有，胡锦涛没有做成这个太上皇。那习近平现在就是说我作为核心，我要主导十九大的这个布局，这个布局直接影响到我未来是不是要退，就是说我第二届以后我仍然有这个影响力，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政治遗憾的。
特殊的政治遗憾。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确实习核心这个说法引起关注的原因，就像刚才几位嘉宾提到，是因为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时代呢，这个核心这个说法一直都有，那么胡锦涛从来没有被称为核心，所以大家关注的是呢，就是说核心说法现在被习近平再度弄出台，只是为了十九大之前突出习近平个人呢，还是像刚才陈小农先生的分析一下分析的那样，就是说意味着中共领导模式的这个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一个新的长久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中共的这种的党内的各种提法呢，说句实话，从来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从来是因人因事而已。那么呢，就是说核心这个说法呢，刚才破空讲了，那么这发明权是邓小平，毛时代呢，他根本没有用这个。而且呢，在文革中的时候呢，这个当年这个聂荣臻在国防科委提出以他为核心，还这个挨了批。那么的话呢，邓小平呢，他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他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六四镇压后呢，他要对党有一个交代。他同时呢，他推出江泽民作为第三代核心，他的用意是呢，他担心江泽民党内老人和江泽民的同辈，譬如说李鹏、乔石、李日环不服，同时邓小平呢又指定了第四代接班人，等于就是把江泽民给架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邓小平是这样做的。那么胡锦涛呢，他这个他是当了十年的总书记，最后没有混上一个总书核心呢，他就是呢，我觉得第一个是江泽民不放权。刚才建立讲呢，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啊，就是说你核心的话呢，它可以有这个跨代的这种影响力。另外呢，我觉得也跟胡锦涛本人退缩不敢认识呢这种性格有关。
好，陈晓农先生，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现在提出核心呢，习核心这个说法还代表一种中共统治模式的一个新的转折。那么我想请您再继续把这个观点再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过去在中国国内和世界上都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说中国的改革是不能回头的，是单行道，只能往前走，不会往后退。但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环形道，就是它可以倒回来的，转一圈又回到原点。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从高成本统治模式，就是允许官员腐败，用这种方式维持统治，改成低成本统治模式，就是不许官员腐败，不许官员捞好处，也不给老百姓好处。这种新的统治模式是从习近平开始的，而这种模式并不是习近平一时的这个随心所欲，而是中国现在这个经济状态所导致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新的不得已选择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条件在高成本情况下维持统治了，他要想维持统治只能低成本，那么只能回到这个从原来改革以后大家捞好处的局面，从胡锦涛江泽民这个状态退回到毛时代那种状态，就是你们不能有好处，日子就得苦着过，当官的就不能有什么花天酒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人，最高领袖建立个人专断、个人权威权，然后官员们是强迫的必须顺从。所以现在中国官场上这个是一片哀怨，倒不是说官员活不下去，而是他们舍不得过去20年的好日子。但是就对中共来讲，只有这条路他才能混下去。但是这条路给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实质性改革已经终结，中国今后将不再可能有思想解放，有任何的政治进步了。这是中国很实在的一个很危险的局面。
好，杨建立先生对此有要补充的几句话。
对，我觉得小农先生讲得非常好。我们回顾这个六四以后共产党的统治，它有个特点，它快速的推进经济发展，这个主导性的发展，同时呢吸收精英阶层，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中产阶级，马上吸收到这个体制内，使得他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现在如果按照陈晓农先生讲的低成本这个运作，也就是说这是中产阶级就会不断的从这体制内给吐出去，这时候呢这个政治危机可能就要出现了。这只是我的一个 comment。 一个
陈伯宏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高层领导层呢，在这个现行体制下站住脚啊，他党内党外两个评价标准不一样，党外看改革，党内看经济。那么你如果有改革没改革，决定你在这个党外是否得民心。那么党内呢就看你经济水平，如果经济好和经济坏，看你能不能够在党内得到拥护。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啊是非常糟的时候，那么习近平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归于失败，在这个时候他的危机感就强化，他要政治上强化这个核心意识。说这个说法，这个习核心的提法，可以说他的权力更进一步，也可以说是那个权力斗争白热化的表现。比如昨天有一个新闻说，中纪委点名了这个对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这个行政处理，这个点名啊，就是暗示环球时报不代表习近平和王岐山，这是一个信号。这种风向很多，就现在的权力斗争还是非常的激烈。而现在中共这个体制下有一个危机，就是说这个制度无法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就既没有民主，也没有集权。也没有集中，你比如民主，美国、台湾，他选了一个总统，有民主，这个总统就有权利，得到了授权，他可以阻隔，他可以说了算。那么在这个极端独裁，比如说北朝鲜，他也可以说了算，那是极端独裁。中共这种啊是不伦不类，就说又到了一种什么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么一个悖论那个阶段。习近平他不是民选的，说他没有得到广泛的授权。而在党内来说呢，这个通过派系斗争，通过权力斗争上去，其他派系可以不服，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比如薄熙来他就不服。说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觉得这个他要立足自己啊，他必须通过现在这个重新打乱了重来，比如说军改就这个措施，把军队打散了，结构打散了，重新组合，任命自己的人马，才能巩固权力。说反映了这个制度仍然处在一个焦虑状态，就是最高权力无法得到解决，十九大仍然面临这个焦虑。现在提出习核心是为十九大做垫底的准备。
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总揽这个政治、经济、国防、外交各类这个重大的事务，确实是现在高居核心地位。我想问的是，这种执政的方式有何危险性？我们知道昨天《纽约时报》还报道了习近平的一个内部讲话，显示他曾经痛批党内同僚的这个政治阴谋。那么这一方面显示这个习近平对于身居高位啊，他对自己的这个危险性还是有所认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显示他这个战胜对手的这个绝对的自信？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话呢，这个习近平呢独揽大权呢，他实际上现在正在走毛的老路。这种独断前纲的这种那个做法的话呢，这个一旦的话呢，最高领导人犯了错误，是没有办法纠正的，也没有人可以纠正，只能沿着这错误的方向呢一路狂奔下去。这个文革呢就是前车之鉴。那么那个实际上在这方面呢，中共包括中共的这个高干的这些人的话，在文革中的话呢都是家破人亡，有很惨痛的那个教训。但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这个不光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的话呢，这个整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形势的话呢，也都会在这个习近平这么一个专制的情况下，那么话呢使得矛盾更加激化。我想再回应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习核心出台的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那个原因。第一的话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集权有术，现在呢他已经到了明智时归的时候，可以公开亮出这个习冀中央的这么一个招牌。第二点呢，就是说的话呢，他反腐得罪了党内很多人，现在经济又搞得一团糟，因此反对声浪非常大，他必须要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来控制这个党内的，压制党内的不同的声音，就是不许妄议中央。但是呢，中国的这共产党的这个治国，铁腕治国或者集权治国呢，他本身呢，他是说你政治上只要政治上一搞左的，经济上立即滑坡，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铁律。因此呢，习近平现在这个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面，想挽救经济的这种困局，实际上这是一个怪圈。你越在政治上你搞集权，经济上就越搞不好，越搞得一团糟。
嗯，好。
与其说是挽回经济上的败局，不如说他避免批评。因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习近平是一个权力集权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政治权威，更不是思想这个导师，恐怕他永远做不成。那如果你不是一个政治权威和思想导师的话，任何政策的出了问题你都要负责任的。所以呢，现在面临着负责任，就出现了大家对他权力的一种信心的危机出现。这时候用习核心来硬加这个权威是他的政治需求。大家不要忘了，这种叙述办法，以谁谁谁为核心的中央，以谁谁谁为首的中央，这种叙述办法往往是政治危机时候的产物。比如说没有危机的时候你干嘛要这么讲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说明有人可能要挑战他，彭德怀要挑战他了，那时候就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吧？那个邓小平提出来核心论也是因为六四，他受到党内党外的批评，党内左派右派这个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批评他，这时候他就说他就会创造了一个代论，就是一代两代三代的代论，同时又创造了核心论来这个化解这个政治危机。所以这个核心的说法是危机时期产生的。那江泽民的核心是怎么得到呢？因为大家都不服气，不服气呢就说要以江泽民为核心。那现在呢就说明什么呢？习近平对自己的权力是极为没有信心的，这时候受到了挑战，所以说才有一个核心一定要加冕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确实地方诸侯和这个官媒高呼这个习近平为核心啊，确实刚才大家都提到正值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都是很严峻的这个时刻。那么最近的瑞士的这个达沃斯举行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普遍的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局势啊，有很多的担忧。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您觉得为习近平的政权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请您简要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退市已经无可挽回，所以李克强也不去达沃斯了，因为实在没什么好再多说的，说什么都是空话。现在简单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有一种幻觉，那就是认为那种繁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会永远持续的。事实上错了，中国的繁荣是偶然的，它靠两个景气， 一个是出口景气，就是加入世贸以后，中国趁这个机会利用外资大规模出口，连续多年每年出口25%的增长，甚至35%。然后很快撑不下去以后，中国又制造了一个土木工程景气，就是靠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用这个办法来拉动经济，以至于中国短短2-3年就用掉了美国一个世纪所消耗的水泥。但是这种两种景气都是不可能长期延续的，所以习近平今后面临的是不可能再有经济繁荣了。所以刚才前面各位嘉宾谈到说这个领袖专断可能导致经济滑坡，这是一种从假设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问题，但如果你是从共产党那个利益去角度去看的话，他已经把国家绑在战车上了，就是说对他来讲国家滑坡已经是既定的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是不是能够多延续几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习近平的个人专断是为了这个服务的。
嗯，好的，那么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太多，我想请各位再就这个习核心这个问题再每人再做一个短评，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习核心这个提法呢，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它有一个除了这个经济形势之外，除了就是巩固这个核心以外，这个跟十九大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执政三年并不是大权在握，还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之中。那么现在如果是寄希望于十九大的话呢，他现在全省各地啊都这个布局，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大员中布局。那么如果寄希望于十九大的话，可以说这五年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另外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悲剧一发生啊，就会发生政治悲剧。当年毛泽东搞这个大跃进失败之后啊，就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政治上的挑战。这个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地位，甚至把刘少奇这人打倒。那么同样道理，在北朝鲜呢，发生了经济危机啊，这个金正恩，这个叫张承泽受到了张承泽的挑战。那么张承泽认为自己搞经济有办法，结果反而是被金正恩猝死。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党内的这个斗争呢是这个风起，说这个斗争呢还没有结束。然后十九大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才能够确认的话，也就是说十九大之后才能看到习近平时代。而习近平如果按照常规再执政五年，就是他的第二届。那么到了第二届，那么他是不是能够这个顺利的下台，那个最高权力能不能顺利的交接？那么到现在他的核心地位如果不能迟迟确定的话，到他交权的时候，恐怕中国高层权力斗争会更加激烈，而且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
嗯，好，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
习近平为核心呢，这个东西呢，它是这种目前这个政治经济和全面情况下这个出台的这么一个，这既有习本人的个人性格，我同意刚才上面嘉宾所说的，同时呢，也是共产党这个集权体制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那个表现。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所谓列宁当时提到的这么一整套思路，所以最终的结果呢，他搞党内民主呢，实际上最终的话呢，要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当年提出以他为核心，他的邓小平概念是什么呢？是他拍板说了算。他说毛时代是毛时代拍板说了算，那么邓时代他说呢，邓时代是他拍板说了算。当然，陈云这些人未必心里真服。他说呢，希望江泽民什么时候能够拍板说了算，那么我们老一辈就放心了。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又给自己加冕，戴上这核心的这么一个桂冠。但是关键是的话呢，他的权威呢，他不是说你戴什么样子的这个桂冠你可以真正有，而在于你真正的能够解决中国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这一点呢，这对将对习近平这个核心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你如果搞不好的话，你就要承担责任。
嗯，好，经理先生。
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时期犯的最严重的错误，都是在绝对服从的时候。换句话讲，现在习近平要犯大错误了。在他前面呢，我觉得有三大危机。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经济衰退，这个是共产党统治长期依赖的一个合法性资源，这个资源就会马上就要这个没有了。第二个呢，就是说随着经济衰退，加上这个习近平反腐的统治的方式，使得很多精英阶层可能从这体制里要出去，成为政府的对立面。第三个这个危机就是权力继承危机， 这是所有的专制政权都要有的。所以习近平现在面临着这三大危机，在进行绝对的服从，他将会越来越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的所有作为让我更加相信他将是成为中国这个红色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
嗯，好，陈晓东先生，最后请您一分钟时间。
现在国内的很多官场人士都认为官场懒政怠政是习近平的一大危机。其实我觉得未必，原因很简单，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基础大家看漏了一点，就是反腐败就是他的权力基础。他通过反腐败，通过现在要官员申报财产，把官员们的把柄全捏在手里了。谁要是不服从不顺从，他用反腐败这样的手法就可以完成政治清洗，把谁完全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要求的不是官员们的积极行政，而是官员们的无条件顺从。而对官员们来讲，我觉得这条做到并不难，再过两年他们也就适应了，他们就放弃他们那个过去20年那种花天酒地的这个美好生活，那个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就得乖乖的在习近平的威压下过下去。
我补充一句话。
好，请讲。
这个习近平总揽朝纲，包括总揽了经济上决策权，有他自己的风险，因为你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中国经济出问题，人们不会怪李克强，倒是要怪习近平。
嗯，好，有关习核心的说法为什么现在出台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盘点一下港台禁书市场，看看这个市场的吸引力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1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香港书商李波等人的被失踪事件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香港和台湾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禁书市场。自从大陆开放香港和台湾自由行以来，港台两地的禁书市场呢，成为许多大陆游客的避访之地，也成为内地人了解中国政治内幕的一个特殊的管道。那么港台禁书市场有什么特点？对于大陆人的吸引力何在？中国当局打压禁书和禁书市场动用了哪些手段，是否有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文基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港台两地尤其是香港的这个禁书市场香火非常的鼎盛哈。那么禁书的这个吸引力主要是在什么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类型，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香港的禁书市场呢，我实际上呢是这个大陆官方啊控制言论和出版而产生的这么一种畸形的怪胎，反映了大陆民众呢渴望了解历史真相。渴望了解的话呢，这个大陆这个官员道貌岸然的这些大陆高官们的这个真实面目啊。那么呢，香港的这个禁书市场呢，那么可以说呢是这个鱼龙混杂，哎，良莠不齐。那么既有可以传之一世的好书，但是更主要的呢是这个政治八卦，靠这个爆料内幕来吸引眼球，这个真真假假，捕风捉影。那么我觉得话呢，现在大陆现在这个就是香港的禁书市场呢，最受欢迎的就两个方面，第一。是这个中共高层的权斗，第二呢就是中共高官的阴私。
嗯，好，陈晓东先生。
刚才高文清先生谈了这个良莠不齐，我现在先讲良的一面。香港禁书这个禁书市场，我们讲的禁书其实都是政治禁书，我们不包括黄色的。政治禁书里面有一类是所谓比较严肃的作品，像高文清先生那个晚年周恩来就属于可以传世的。那么另外一类就是刚才讲的政治八卦。政治八卦里面最好的就是他讲的半真半假，还有最差的那就是胡编乱造。但是恰恰呢，关于这个高层政治秘闻的绝大部分内容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胡编乱造。比方讲，我们经常看到这个香港的禁书期书刊上面写着中南海秘闻， 然后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谁如何一拍桌子，谁这个一举手，然后如何先微笑着然后再愤怒的说话，好像那个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都带着摄像机就坐在中南海政治局常委会的那个录这个会议室里的录像。但实际上有过中共官场经验的人都知道，能经常进出中南海的人是半个字也不敢说的，而真正能这个胡编乱造的，把这个事情绘声绘色描绘到这种程度，好像是录像的结果的，那基本上都是从来没去过那儿，什么也不知道而胡编的。但很可惜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读者，他们的品味也就到这样的政治八卦，这样的政治八卦正好迎合他们的需要。没有人把政治八卦真正严肃认真的去考究。当然我们要如果去做研究也不敢用政治八卦作为资料来源。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好像对这个禁书市场有一些相当的了解，好像。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的这个禁书市场它产生的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中国大陆的信息封锁；第二呢，就是这个权力斗争的宫廷这个政治化；第三个呢，就是官员的这个淫乱腐化；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这个出版方面的自由程度不一样。那第四个呢，就是有不断的有陆客到这两个地方来，这是几个条件催生了这个禁书市场，也使它的繁荣。像这个禁书市场的那个这个良莠不齐啊，刚才高先生已经讲了，是各种都有，所以也不一定就是非常粗俗的。咱们就讲这个政治斗争内幕和这个隐私来讲，也是有层次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出版呢，它是比较靠谱的，有。最后能够证明是正确的，这种书籍也很多。那更多的很多是八卦，大家是就是这个娱乐性质的看的。对于那个前一种，就是层次比较高的，这个呢主要的消费者大家恐怕都不知道是谁。主要的消费者是中共的高干，因为中共的高干哪怕就是省委书记，他对中央的内部的了解也是非常少的，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他必须向他的同僚、他的下属来表明他中央有人，因此他就必须知道中央的故事，所以他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他会每定期的请人到香港给他带这些东西。另外就是商人，每一个商人在中国的这个他都要有一个靠山或者几个靠山，因此他要了解政治内幕。但是他真正的了解呢，他就是也就是这个瞎这个忽悠，这个忽悠他得有资料啊，他得必须给自己的这一起做生意的人、他的下属、他的朋友说，嗨，我在那个那天和晋平一起吃饭了啊，还乔乔也在等等，他得必须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所以他必须去看这些东西，所以他需要这个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如果比较靠谱一点的这个内幕还有隐私的一些书籍还是相当有市场的。现在就是可能怎么打击，因为中国高官需要，商人需要。
我想补充一点，杨建立先生，您刚才这个看法，高官和商人需要这个书籍，是您跟香港的书商沟通以后你了解？
对对，因为我很不了解他出很多书，出很多的杂志，我就说你怎么赚钱，他说我赚死了，都是高官来买，都是商人来买。对，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正如各位所讲的，香港禁书市场的这个繁荣啊，香火鼎盛啊，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中国大陆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情况，香港的那个台港的禁书市场就不存在了。那么我知道这个禁书市场到了什么程度呢？连前总理李鹏他都没有出版自由，那么他要出版他的六十日记，执政的中共高层胡温当时不批准，那么有人要在香港给他出，这个后来是违反规矩，而且他自己没授权，他还不得不出资把那7500本书自己买下来，中断那个出版。另外，连邓小平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高级领导人，他都没有，这他都要看禁书，都要去托人，他都不能在中国拿到禁书。他当年托人到香港给他买这个金庸全套，当时的武侠小说还是禁书，在那个情况下，他首先要一睹为快，就他对人民是禁，他自己不禁。那么这种这个中国国内这个禁止状况，可以看到这种荒诞性，甚至于连中国自己人写的书都不能在国内出版，到海外去出版。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国内的人到港台去要求买《金瓶梅》全套，而《金瓶梅》是中国大陆这个明朝年间有人写的， 写的北宋的故事。那么中国产生于中国大陆的经典名著却不能在中国大陆买到全套，而要跑到港台去买，说这种荒诞性啊，就是港台的这个书市啊非常的繁荣，而人们恰恰就有好奇心态，你越是禁止的东西我越要看，所以这些陆客啊就要到香港台湾去买，我这个市场就很大。
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在胡温时代哈，对于港台的禁书市场实际上没有什么，甚至江泽民时代对于港台的禁书都基本上没有大动干戈，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加大了对于港台禁书这个打压的力度。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您觉得和中共内部的这个高层权力斗争等等有没有什么关系，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建立讲的那个中共，就是中国的这个禁书市场，实际上是中共高官的需求非常大。我有亲身的这个经历。那么我那本书呢，晚舟呢是十几年前出的了，当时刚一出之后的话呢，很多的人这个就是告诉我说呢，这些书的话呢，真正他们是要买了很多，我这本书是干什么呢？要回去孝敬高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官场的腐败啊已经很严重了，那么的话呢，这些商人的这脑子也很聪明，你送这个官员多少钱，官员那时候已经开始富得流油了，他并不在意，他希望看这些书。所以我那本书的话呢，很多人呢是孝敬官员，然后呢去打通关节，他们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他说你这本书非常值，花钱不多的话呢，那个我送给那官员他就会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纽约的时候呢，有一次在那个一个朋友家里面，我连续签了二十几本书的名字，一定要让我签，好说歹说。OK， 这个我就先说一下这个。至于的话呢，这个中共这个习近平时代的话呢，现在这个之所以现在这个跨境抓人，这个大动干戈呀，这在江湖时代是没有的。实际上江泽民时代呢，江泽民跟宋祖英的所谓的这种这个绯闻呢，也是弄得满城风雨啊。但是江泽民呢并没有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这回这样做？那么现在网上已经有着，主要就是有那么一本书，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六个情人，或者是其他类似这种名字。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呢，这个里面是这个对于习近平正在塑造自己是一个高大全的一个伟人的这个形象呢，这等于是让他是脸上非常不光彩，甚至于呢，我想的彭丽媛呢，这个也不会那个高兴，甚至于他的后院啊都可能起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跨境来那个抓人。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网上的话呢，因为网上的时候，这前段时间传的非常火的一个歌叫做《习大大爱着彭妈妈》。那么的话呢，你如果习近平这个有这种的话呢，绯闻的事情的话呢，实际上这歌也就那个穿了帮了。我顺便说一句，在中共高干子弟里面啊，这个找对象的时候呢，选择这个漂亮的啊，找演员，这个是中共那个高干里面的这么一贯的这个子弟啊，他们都是一贯的这种做法了。在这个方面呢，习家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习近平，他的弟弟也是找漂亮的女演员。
好，陈小龙先生。
刚才前面建立提到了这个，就是现在香港出的政治八卦当中有一些还是真实的。我想再回应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前后香港的禁书市场这个打压越来越大？我觉得还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十八大前后是中共历史从这个六四以后到现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时期。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和这个军警特各个部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包括和曾庆红、江泽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由于双方都在利用香港这个市场故意的放一些消息出来去打击对方，所以香港的禁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成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就是不，这个对书商来讲，不管你哪一方给我喂料，我能够拿来赚钱就行。那么这个结果就造成了 十八大前后中香港净输市场的突然的火爆，但这个火爆现在呢也到了收场的时候了，就是习近平开始把权力控巩固住了，把其他各派打下去了，江泽民、曾庆红现在也算是认怂了。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开始收拾香港净输市场，同就是刚才文谦也提到，他需要建立他那个伟大的形象，
嗯，
所以不允许大家再往他脸上抹屎了。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
对，小农讲的是非常对。实际上，在这个习近平接班前后，那时候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它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生态，在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生态，这以前是很少有的，就互相爆料。这个爆料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如果你在这个出版业做的比较有名，你的新闻做的比较这个出色，这时候有人就故意跟你喂料。这时候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消息都会出来了，有些都是证明都非常准确的。所以这种准确的消息只能来自于它的内部。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催生港台禁书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谈到江泽民和习近平，我觉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我在这儿提出来可能也有点八卦，就是他第一夫人因素。江泽民的第一夫人是非常弱势的，叫什么名字我还现在都记不清，王冶萍，对，王冶萍，非常弱势的，几乎没有人关注他，在家里肯定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呢，这个江泽民和宋祖英的这些绯闻出来没事儿。对于江泽民来讲，他觉得挺高兴，有个妃子啊，老皇帝有个年轻妃子，不是什么坏事，对不对？那第一夫人没有权利反抗，没有这个能力反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第一夫人因素很重要。我在这很八卦，大家仔细想想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把习近平的女人全部给你罗列出来，这巴掌打的不是习近平的脸呢，这个是第一夫人的脸。这第一夫人有很强势，这里边的因素是有没有？大家我觉得分析人士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好，听听陈伯虎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个香港是这个叫，就是现在习近平或者中国当局啊，这个跨境抓人这个事情呢，这个要分两头来说。一个是说他是把国家恐怖主义这个延伸到海外，再一个把权力斗争也延伸到海外。就香港书商失踪案啊，这里面有几个要素要分析一下。一个要素就是说，客观而言，这本书就是他出的叫做《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后来叫《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我非常了解这个书，这个书的初稿我也看了，实际上全都是啊这个胡言乱语啊，完全是这个胡编乱造，没有一点根据。除了提到习近平的前两任太太以外，这个其他都是胡编乱造的。那么这是一个要素，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桂海明。阿海啊，出这个书啊，他如果犯了一个错哦，桂明海这个人呢，他跟中共的安全部有接触，这个中共的安全部的人就买断这个书，听说他出书给买断了，他就拿了一笔钱，这个是据知情人告诉我。结果他后来呢，他又想通过另外一个出版社来出，又改成叫《习近平和六个女人》，结果安全部呢就火了，觉得他这个太贪了，就对他下手。关键是桂明海还犯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过失，就他在饭桌上爱吹牛，他其中吹了个牛就说是他那个书很有料，说是江派给他爆的料。那么这个有多少真实，有多少虚假，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引起了习近平人马的注意，说这个是高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是不是江派给他喂了料，爆了料？说这个习近平啊就这个过猛了。这是有三个词组来形容习近平的反应，一个叫用力过猛，一个叫投鼠忌器，一个叫杀鸡用牛刀。这个用力过猛啊，就是为这件事啊，这个动用了这个国家机器，不惜渣男一国两制。投鼠忌器是个成语，说你砸老鼠，你要看到周围的东西，不要打老鼠把家具给打了。结果这次为了砸一个小人物，结果把一国两制牌子给砸了。再一个是杀鸡用牛刀，动的干戈太大啊，又是泰国，又是香港，又是深圳，影响国际震动。说这个东西啊很不值得。说老实话，这个书根本就不是。回个头来说，客观而言，这个书出版社或者作者有一些道德缺失，但是呢，中共的做法呢却是违法违宪，那个砸了一国两制。应该中间有个中间做法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书涉及抹黑，涉及诽谤名誉，涉及侵害人的名誉权，那完全可以对簿公堂。香港是个法治社会，你通过法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有这个索回公道。但是习近平他们的权力傲慢到这个程度，就不值得跟你对簿公堂，就是我把你干了就算了。说这个不仅是显示权力傲慢，而且显示一点，他们头脑中丝毫没有起码的法治观念，根本就谈不上依法治国。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一点行吗？
请讲。
就是刚才破公讲呢， 说这个书当然是我没有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和他的那个六个女人，但是好像说这个完全是编造，我不这么看，因为我有朋友在福建，当年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他跟那个孟雪当时在福建那个官场里面就早有传闻，都传到北京去了都，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有，但是这个书里面究竟写到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假的不知道，但是呢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他这样子大动干戈的弄的恐怕也解释不过去。
嗯，杨经理好像有什么要补充。
对，我同意高温谦先生的说法，其实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是有这么大的动作，我相信里边的真料还是很多的，要不然不至于动这么大的干戈，不值得嘛。但是这个从另外方面来看的话，是破通谈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事件看大不大，看小不小，实际上它表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共这个权力的傲慢，根本什么叫一国两制，什么叫法治，根本不当回事儿，对吧？叫越境执法。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一个主要的一条就是说，你香港有司法的独立权，而且有终审权，涉及到比如说这个阿海他是违反了一些这个法律，你必须通过香港的司法部门进行执法，但是在整个的这个执法状这个行为给人们可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垮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的最后的一个稻草，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是引起香港很大的反弹，也是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个和这个书是不是真实的都没有任何关系。嗯，
我们知道除了打压禁书之外呢，中国政府在这个控制境外言论方面似乎还有更大的野心啊。比如说最近这个中国的视觉文化公司收购美国一家版权图片公司，买下5000多万张原版照片版权，其中包括大量1989年6·4的照片，引起全世界的这个关注哈。那么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对这个中国在境外控制这个言论的这个野心，请你来做一下点评。
他这个境外控制言论只能通过软的办法，比如说用金钱收买压力的办法，直接执法还是恐怕做不到在香港和泰国那样子。当然泰国也是海外了，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泰国政府越来越屈服于中国的这个
经济压力，
所以在外面他只能靠他的软的影响力，金钱的影响力，比如说买这个图片社的这个版权，其中包括坦克人那个著名的照片。今天我们就要发个声明，我们说中国可能是中国进一步掩盖这个真相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号召大家继续来签名，就是寻找坦克人的这个活动，这是我们发起的。另外一个呢，我想回过来谈，就是这个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你只要有需求它一定有供给，这市场一定是存在。现在这个求是没办法解决，需求没办法解决，因为需求它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言论没有自由，然后这个权斗的黑幕，这个官员的淫乱腐败的总有故事，而老百姓不知道，总想看，说这个需求在，市场就永远在。你现在打击了香港市场，肯定是台湾市场要繁荣，那香港市场可能从明面转向地下，就像毒品市场一样，你解决不了需求就一定有人供给，所以这一样的，说不定还转到美国来。所以只要有官员商人老百姓永远对这种八卦对这种内部感兴趣，这种市场是永远要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是要在中国解决一个新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
好，高文清陈破空先生吗？是吗？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补充一句，对，
请讲。
我补充一句哈，这个中国国内有个说法叫做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摆平，那么中共财大气粗之后，他有个拿钱摆平的这个心态，在国内这么做，在国外也这么做，动不动就到境外去买断禁书买断图片，这是一种暴发户心态。说还是那句话，穷的只剩下钱。还是我以前那句说的话，我以前说过一句话，不是中国威胁，而是中共威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
我补充一个细节，
高文清先生请讲。30秒钟时间，
我补充一个细节，就是这个 Cobbis 就是这个就是被视觉中国给那个收购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限制那个传播了。昨天中文推特上就有关于的话呢，你要是在那个 Cobbis 这个网站上打入这个用汉字打入天安门的话，它中文网页没显示。那么图片他说注册可以阅看，哎，但是呢，我了解的情况是呢 ，Cobbis 呢，他有他对其中的一部分。 照片呢有版权，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它是跟这个版权的所有者呢订有合同，他作为一个代理，比如说像美联社，像这些各大的媒体，那么是在一定期间内他可以来控制。那么过了这个合同之后的话呢，版权还归那个美联社，所以呢中共官方完全想控制这个是控制不了的事。
好，对不起，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